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五章33到37节，这里有关许愿还有启示我想这个还是重要的，因为有一些我有遇过一些国内的传道人，他们就坚决的认为基督徒身为基督徒是不可以就是启示不可以发誓他们是凭着耶稣所说的这些的话，所以我们要来看呢你们念马太福音五章33节到37。所以耶稣这里似乎是禁止就是启示还有就是不可以发誓不可以启示，多说的话似乎就是出于那二者的，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所以不可以发誓不可以启示所以启示英文是翻译成oath， 启示就是的意思是奉神的名发誓，用上帝的名来为自己做见证这是发誓启示，用上帝的名来发誓启示为自己做见证。另外一个是许愿，英文是 vows， 许愿就是向主许愿许下诺言打个比方，主如果你拯救我，我会怎样怎样怎样，主如果你给我这个，我会那样那样，许愿或者我许愿我30岁的时候我会怎样怎样，我40岁的时候会怎样怎样就是向主许的愿。在马太福音5章33节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和本翻译成背誓英文是 shall not swear falsely， 向主所许的愿或者和本翻译成起的誓都要偿还，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在这里的时候，旧约的时候上帝的仆人有没有发过誓？有有发过誓打个比方，我先列出来，约书亚记6章26节你们念了。所以约书亚要人民起誓然后后来他们真的在多年之后，有其中一个王真的就是违背约书亚带着人民一起所起的誓重建了这个耶利哥城结果真的就是像约书亚所起的这个的誓立根基的时候，立地基的时候上长子，安城门的时候上幼子在列王记上16章34节你可以看得到好，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仆人是有启示的，而且不只单单启示，带了整个全人民一起启示发誓但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我们再看33节的时候我们仔细来看你们又听过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背誓耶稣基本上应该是在讨论，就是古人在讨论的这件事就是从律法书里面利未记19章12节，不可奉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然后接下来耶稣也说，你们又听过这样吩咐古人的话，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所以应该是论到古人怎么讨论民数记30章2节民数记30章2节，如果人向耶和华许愿或是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总要照着自己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行所以旧约的圣经里面可以起誓吗？可以吗？起誓的时候，发誓的时候，许愿的时候最主要是不可以什么？不可以食言 但结果问题可能就是在这里，但耶稣说不可以，总不可发誓哦。所以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啊，打个比方啊，从洗派 Anabaptist 他们是绝对是不允许发誓啊，有誓言启示的，绝对不允许。但结果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这样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立下誓言，在上帝的面前立下誓言？那结果在法庭中，你们在法庭中，如果法官要你立誓的话，你可以，你会立誓吗？所以耶稣是否有没有改变圣经中的立场？是不是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给了特别的诫命，改变了之前旧约的立场？是不是？不是的话，那缘故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哦，对不对？耶稣是讲总不可歧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对哦，没有讲错哦。所以要问一个问题哦，到底是不是耶稣真的有改变了旧约的诫命哦？啊，我们来继续来看啊。所以在旧约中敬畏耶和华的犹太人，他们发誓起誓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他们有一个的特点哦，他们总起誓和发誓的时候都是奉耶和华的名，奉上帝的名起誓和发誓的啊。你们念这三节经文哦，生命记六章十三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啊，你们念。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
要奉耶和华的名起誓，然后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用随意用耶和华的名来发誓。如果所起的誓不还原的话会怎样呢？上帝就必什么追讨，然后那时候你就有罪了。和本翻译你不偿还就有罪了。这个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好，我们再仔细的慢慢看啊。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上帝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他是大君王的京城；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所以基本上你看哦，这些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发誓的时候，他们是用谁的名来发誓起誓？他们用天，还有呢地，还有什么耶路撒冷哦。啊，结果你会很奇怪，旧约的时候，旧约是吩咐百姓要用谁的名来发誓？耶和华的名发誓哦。但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是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还有指着自己的什么头发誓，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啊。所以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缘故？我们先看一些圣经中其他的一些的关联的一些的事件哦。其实后来看到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对发誓啊有一套的看法的，很独特的看法。好，你们看，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六节，你们念哦。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人，过来！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停手。
所以你看到耶稣骂他们说是瞎眼的、领路的，为什么呢？他们指着圣殿起誓，然后这些法利赛人说这算不得什么，要指着什么东西起誓才有效？殿中的什么金子？所以他们这法利赛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就是发誓要奉谁的名，要指着什么东西来发誓的。所以回到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节的时候，他们是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哦。所以当然我们这里是一些推论我觉得是合理的推论，而且可能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在找寻拉比的著作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缘故，就是他们不敢用奉耶和华的名发誓他们不敢奉耶和华的名发誓，因为奉耶和华的名发誓会有严重的后果如果你不行的话有严重的后果，而且也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后来连上帝的名也不会发音了。 所以今天到底上帝是不是叫耶和华，还是上帝叫亚威，我们不知道。你们知道上帝也有可能叫亚威哦，亚威也可能叫耶和华，但不重要，因为我们叫上帝叫了好多年都叫耶和华啊，这么久了，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指着头起誓发誓哦。那结果耶稣是其实是要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神所造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指着天地，不要指着耶路撒冷，不要指着头发誓，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以为没有事情会发生所以耶稣不是说，不是在告诉他们不可以奉耶和华的名起誓，耶稣是在这里针对什么呢？你不要奉什么天地耶路撒冷还有你的头发誓起誓，可以吗？那如果我们不这样解的话，结果你一定要另外一种的解法，另外一种的解法就是耶稣在这里推翻了所有旧约的教导全部，然后新约中的其他的教导似乎使徒们都有启示过的，那结果你要又要怎么解释，明白吗？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来看的时候，上我们是律法是神所赐的律法，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要奉他的名起誓。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仔细的来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断定应该是耶稣是反对他们用天地耶路撒冷头起誓，然后以为他们这样做就没有事情所以如果真的要起誓的话，应该是奉神的名起誓，然后要说真实话不要用启示来遮盖谎言，不要用启示来蒙骗人，来就是遮盖你自己所做的一些的所说的一些的谎言好，所以耶稣应该是看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在讲这一番话的时候，总不可启示的时候，应该所反对的是这种虚假的誓言我们看圣经其实它不反对严肃的场合中有启示有宣誓我们看旧约中的一些的教导我们先看创世纪24:8，出埃及记22:10到第11，希伯来书6:16，民数记30:2你们念
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入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砍去不能看见，那看守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门主就要罚休，看守的人不必还礼。
好，我们停在这里你看在这里创世纪24:8，亚伯拉罕就要他的仆人起誓发誓就说绝对不可以带他的儿子回去回去乌尔回去他的家乡不可以，然后但是他的仆人可以去为他的儿子物色妻子，好吗？然后我们再看出埃及记22:10如果有一个人有将牛驴羊牲畜交给你的邻舍或者你把你的手机交给你的邻舍，然后邻舍不见了，然后怎么办呢？所以按律法来说，就是要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他要发誓说他没有，从来没有真的偷这个东西。然后发完誓了之后要怎么办呢？那个人需要偿还吗？就不需要偿还哦，他就要罢休了他发誓在神的面前发誓之后就要停止。所以你看希伯来书6:16，他应该是在论到这个出埃及记22:10的这个的做法。在希伯来书6:16，因为人起誓都是指着自己比自己大的起誓，这誓言就了结了他们中间的一切纠纷，作为什么保证？如果有纠纷的话，在上帝的面前起誓了结那个的纠纷。 然后结果希伯来书的下文是讲到上帝他自己也启示，上帝也发誓，啊，上帝有启示，上帝也有发誓，上帝发誓的说是指着谁发誓？啊，指着自己。为什么指着自己？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啊，所以上帝必须指着他自己启示了。啊，民数记30:2，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了。好，我们先来看新约的教导。新约使徒保罗是否有指着上帝的名来为他做见证呢？啊，我们啊，你们念哥林多后书1:23。
我们同主上帝给我做见证，我没有再到哥林多来，
我呼求上帝给我做什么见证？在这里保罗有谎称耶和华的名吗？有吗？没有啊，你不可以讲说他谎称耶和华的名啊。所以谎称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谎称耶和华的名是不是不可以用耶和华的名？不是，就是你不可以乱用啊。在这里的时候，但保罗他引用上帝来为他作证，因为没有人知道，只有他知道，还有上帝知道，所以他就写在圣经里面，写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哥林多教会。啊，所以有时候是真的这样，你没有人作证，我是这样讲，上帝可以为我作证，真的。但你们讲的话是的话就是是，不是的话就不是，不要乱用上帝的名啊！我相信上帝会有严厉的管教啊，我相信应该会有，没有的话也是上帝宽容。好，所以上帝他本身自己也是有启示的，上帝用启示向人保证他绝对不会更改。然后我们看啊，你们念创世纪26:2-3，你们念1、2、3。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词。
好，所以上帝向谁起誓？啊，向谁？向谁起誓？亚伯拉罕起誓啊！啊，这个起誓也是他上帝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这个约也是上帝所起的誓啊。然后我们看啊，希伯来书6:16，你们念1、2、3。
人都是指着你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凭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上帝定义向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更清楚地表明他的旨意是不可免的，就用启示做保证。
啊，所以旧约的时候圣徒有没有启示？有。新约有没有引用耶和华的名？有。上帝有没有自己启示？有。所以我们在解释刚才耶稣所说的不可启示的时候，不可发誓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解释说真的是不可以发誓，而耶稣所要禁止的就是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指着人的头来启示、来发誓，啊，这种不对的做法，好吗？好，所以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的。所以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不要用誓言来遮盖谎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撒谎，不要用誓言起假誓来遮盖谎言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37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的，就是基本上是跟谎言有关的。 好，我们来看一些的不同处境的应用哦。如果你发誓的时候你发誓而这个的发誓的这个的内容里面是不对的，这样后来是不是你就一定要遵守这个誓言里面的内容？你以前你发誓了，鲁莽发誓起誓，奉耶和华奉耶稣的名发誓起誓，但结果这个内容是后来发现是不对的，但结果你需要去遵守它吗？需要吗？ OK， 我们来看啊，我们看4:11-20哦。你们有圣经你们翻哦，4:11-20。这也是一段难解的经文。4:11-20 四十节你们念，一二三。
耶和华的名站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哈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就从米斯巴来到亚伦的那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伦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伦人那里领你们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到底耶夫他有没有杀他女儿？来做一个调查，认为有的请举手，认为没啊，先有的请举手，来快点。啊？耶夫他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真的后来就是把他女儿杀了献祭？有没有？有的请举手，一位。认为没有的请举手。哇，绝大多数。为什么没有呢？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经文啊，但可以考量一些事情了。但如果真的是没有，你会不会啊？你们要知道，没有结婚的人是蛮多的了。但有没有可能会有人为了一个人没有结婚而全百姓人一直哭啊？会不会？我不知道了，有可能会啊。那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不是后来为他每一年哀哭？有没有？
每年，每年都是哀哭四天。
啊，只做处女不嫁呀，就要哀哭啊。有什么这么好哭的？
这个人是
应该是
公主吧，
很大。然后你看啊，后来你看啊，三十五节说：“哀哉啊！”我的女儿，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什么。所以他的父亲讲说什么？啊，不能挽回哦。然后你看他女儿怎么回答哦？就当照你口中向所说的向我什么？向我行。所以他的女儿准许吗？啊，这是他的父亲。他父亲说可以挽回吗？啊，不可以挽回哦。然后父亲说不可以挽回，女儿还说你照耶和，你像耶和华所说的，就向我而行。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为他报仇了。后来他说，因为他没有嫁人，然后他要去哀哭几天，两个月。啊，然后就有使女就陪伴他去哀哭两个月。后来假设如果他真的是终身不嫁，是处女，这样全城的百姓每年都要为他哀哭哦。哇，啊，
这里说，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
啊，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所以父亲许的愿是什么愿？
把他献为燔祭。
啊？
献为燔祭。
父亲是许什么愿？
就是要把他献为。
啊 ，OK， 来，我们再问多一次。认为耶和华他有把他献为祭的，请举手。却多了一点，还认为还是没有的，请举手。OK， 也可以。所以这个是难解的经文啊，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们要注意哦，四世纪里面有出现很多不寻常的，就是很悖逆的事情在四世纪里面，包括有同性恋。包括有一个人，他把他的妻子后来大卸八块，然后有很多就是很邪恶的事情在四世纪里面发生，因为当时候没有王，所以四世纪里面他每一次四世纪里面他后来都说当时候没有王，然后人随己意而行，按他们的意思，他们要怎样的行就怎么的行，所以。打个比方，现在如果我现在要你们假定，如果真的是他真的这样杀了他的女儿，献为燔祭，打个比方了 ，OK？ 假定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你们认为应该吗？应该吗？不过他发誓了哦。
他这个事是错误的。
啊 ，OK， 好，我们先来看啊，《撒母耳记上》就是25章21到34节。不过你们要记得。发了誓之后，如果你不遵行的话，神会不会追讨你的罪？会不会？会哦。所以你发了誓，然后你不行的话，上帝会不会追讨你？会呀。然后你却不去行。我们看啊，《撒母耳记上》25章21节到22节啊，你们念了1、2、3。OK， 后来大卫有没有杀了他？没有啊。大卫有没有发誓？有。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22节，你们注意看啊，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什么？重重降罚于我。然后后来他有没有杀拿伯？没有。然后后来因为亚比该，对不对？的求情，智慧的言语，使他明白了。然后大卫告诉他什么呢？你们看下文，32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又在发誓哦。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所以后来他没有杀他啊，神有没有重重的降罚他？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发誓，你是发错誓，起错愿，是犯罪的愿，犯罪的事，你需要守吗？需要守吗？需要守吗？不需要啊，应该不需要。所以神没有惩罚大卫哦，大卫也没有因为他起了那个的誓，他就一定要去行哦。不过旧约里面有一些的人物，他们发了誓之后啊，他们是不管的，就是照样还是要行的。就算是不对，他们也照样行的，好，所以我们看15篇4节、如果你发了誓，后来要吃大亏的话，你需要守它吗？现在不是犯罪的事哦，不是不对不道德的事，是你要吃很大亏哦。你发誓了，你曾经发誓，你向人发誓，你向人祈愿，那你需要吃大亏，那你需要守吗？ 所以诗篇十五篇四节说，他起了誓，纵然自己吃亏，也什么不更改。所以一个真正应该要真的要起誓要发誓人，要好好的明白哦，不要随意发誓，不要随意的起誓哦。我最近有发了一个誓因为我在跟东方闪电的人谈很可惜啊，你们真的要好好明白圣经好好的教圣经，因为国内有很多的教会哦，真的疏忽教导，因为国内太大了，中国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哦，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有些教会真的是他们没有听过什么叫福音，也没有听过什么叫因信称义。然后这些东方闪电的人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专门拉我们的羊哦，就骗他们哦。所以曾经我就遇到有两个，后来他原本是信耶稣的，信了七八年哦，圣经也会读哦，你知道吗？他们跟我辩论的时候是用圣经的，后来变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不用圣经了，他要用他全能神讲的话。我说我不接受那是圣经，这个我就说这是假基督。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严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我是很可怜的，认为我是受咒诅的，认为我是不懂的啊，但我也很可怜他们，我认为他们是被敌基督的灵蒙蔽，被撒旦蒙蔽了。所以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的概念，就是说哇，如果有任何的灾害发生的话哦，一定是神降发的。然后谈到大概谈了五个小时，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奉上帝的名 ，OK， 我奉耶稣的名向你发誓，你所信的那个真的是敌基督。若不是的话，我等一下出去的话，我给车撞死。啊，我谈到那个地步，但我知道我在发的誓是什么，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来到一个的严重的一个的地步，是我是要告诉他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这是真真确确实实，你真的要悔改，要回转。那结果后来他们相信中国出现了一个女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不会道成肉身？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样再来的？驾云而来哦，所以在使徒行传他怎么被云彩接去，然后天使告诉使徒他要怎么的回来，耶稣也多次的说他会驾云而来。而这个驾云而来不是耶稣单单讲的话，是但以理先知就这样讲，人只要驾云而来啊，那时候全部整个国度都是属于他的啊，整个国度。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身做一个人哦，他们真的很厉害啊，他们把我当成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来看啊，你懂吗？就是抵挡耶稣的降世，耶稣在世。哇，后来跟他谈了五个小时，真的，我发现他们整个的解经全部都错，闪电不是闪电，然后秃鹰也不是秃鹰了。他说闪电是什么？闪电就是上帝。我说闪电是闪电，闪电不是上帝。他说鹰是上帝，我说鹰不是上帝，鹰就是鹰。那结果很多，你看这种解经方式会乱的，结果老鹰不是老鹰了，闪电也不是闪电了，很恐怖的这种解经方式哦，真的是乱解，啊，是灵异的，对。
对不起，牧师。
是。
我可以挑战一下你们，你知道？
可以，不会。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吧，跟他们这样子来辩论，然后也很心里面很有那个。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吧，就是你发这个誓哈，我就不是很赞同。就可能说你出去以后，你刚才也说有一些降罚不一定是神的，对不对？所以你要赶这个档，就不小心就被擦了，然后被辞了，这个怎么办？就是说，我就觉得还是说不要拿自己的性命来起誓，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这个就不好。
是。好，我尊重你的看法。OK， 然后对了，可能也不需要用我的性命来做这个的启示，但我当时候是这样做的啊，这样做，我是要告诉他那个严重性啊。你们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不需要谈到要提醒你们，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不要谈到就是吵架打架，不要， 你们回国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哦，因为有一些国内的传道人告诉我，他们蛮恶劣的，就是他们蛮卑鄙的，他们用的手段，如果你是容易淫乱的，他就找女色来勾引你，就是投其所好，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什么，甚至有一些人被他们抓过，被他们困起来，被他们打都有的。所以你们回国的时候你们要小心，然后如果你们的会友真的是不熟圣经的话，就是说凡事不要接待他们啊，因为他们的势力是蛮大的哦，啊，他们叫做全能神了，现在哇，啊，真的，我说是啊，全能神是啊，上帝的名叫全能神，不过只是他的名字之一。所以这些事情你们会过的事要小心，不要跟他们争到面红耳赤哦，不需要。所以我跟他讨论到五个小时之后，我还是握着他的手，他还是握我的手，我还是载他们回家。我说，然后他们在车上还唱歌给我听，就是说叫我不要亵渎上帝，不要使我的心刚硬。他们很可怜我，然后自己要宣教给我，然后他的亲友也一直，因为刚好他在这几个星期在新加坡，一直带他带我到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啊，所以真的很可怜。国内是。
当中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派别的，知道他的这个人的，我们要采取追究他，当时就直接就拒绝跟他们讲，这样对吗？
如果是平信徒的话，应该这样。如果是传道人的话，我觉得要跟他们谈一下，因为平信徒他们很熟圣经的哦，很熟的，滥用圣经啊，一流。那结果你的平信徒那些他们不很少看圣经的，你跟他们这样给他们弄一下，哇，真的都会动摇的。
是在前两年的年底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他们在你们那边就是来一次很猛烈的宣教行动，他就是真的是逐家逐户的去那个分他们的那些那个
是全能
单张，然后看到这个老人，如果说你只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们就进去拉着你那个跟你谈灌输他的那套思想。后来就是我们一个村子一发生这个事情以后，然后我们所有的教会就开始警觉，后来我们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去对付他，到最后我们所有的教会就是只能说有一个办法，当你看到有人来向你分这单张的时候，你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就打电话报警，因为你一报警警察一来他马上就走。
但是有些时候难就难在，如果有可能他们是你信徒家中的成员，哇，那个就难了，
那是
有没有信主的全家是基督徒，后来两个三个变成东方闪电，哇，是是是，我觉得很奇怪，我真的很不明白。所以后来我发现哇，撒旦真的很有能力啊，因为圣经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但他们却一方面要用圣经，一方面看到反对他们的立场的事情，他们却掩面不看。哦，我觉得我不可思议哦，完全失去理智，完全失去理性，所以真的是撒旦的工作，这是撒旦的目的哦。所以你们回国说你们小心，然后保护好你们的羊哦。在新加坡的迟早会来啊，他们会来的啊，好的东西不一定会来，坏的东西一定来。好，所以我们继续看啊，在如果是向仇敌所起的事，需要守吗？你说你向仇敌起事的话，你要守吗？需要吗？你的仇人哦，我们看啊，《约书亚记》九章一节到二十七节哦，你们念九章一节到二十七节，不然这样你们念九章十九到二十节就好啊，你们念十九到二十节，好，一二三。所以以色列人向基别人 启示哦，因为基遍人欺骗他们哦。基遍人是什么人？啊，迦南人，本来该死了，对不对？后来骗他们说他们是从远方来的，要跟他们立约，所以后来有没有立下这个约？啊，有啊。所以基遍人厉害吗？厉害啊，聪明吗？如果你是基遍人的话，你会这样做吗？啊？你会这样做吗？如果你是基遍人的话？啊，他们知道耶和华吗？他们认识耶和华吗？啊，听说。他们相信耶和华的能力吗？相信啊。所以如果你是基遍人的话，你会这样做吗？会不会？啊？不会。老婆，你说如果你是基遍人的话，
那那种说法，他相信神的话，应该也属于信徒了，外邦的信徒。
没有，我是说会不会撒谎，骗他们跟他立下誓言？
那每个人不同嘛。
啊？
每个人不同。
为什么不同？
有些人比较看重生命，有些人不看重生命。
如果你是基遍人的首领。
基遍人的首领。
啊。
我说我要撒谎
的。不是，我要让你们看你们的思维是怎样啊，挑战你们一下。
应该不会啊。
应该不会啊。OK, 很好，很有骨气。好，所以后来他们以色列人知道这个事情，那你知道扫罗后来他毁约啊，扫罗是约书亚之后蛮久的事情，扫罗后来毁约，他非常大发热心哦，杀害这些基遍人哦。然后上帝审判以色列人饥荒多久？三年了，三年之久哦。你们看撒母耳记下21章一节到第二节，你们念哦。所以基遍人是谁杀的？扫罗。扫罗他带领了以色列人毁约之后被弑的时候杀了这些人，上帝的降罚是不是马上就临到？不是哦。扫罗后是几时临到？是扫罗死之后哦。然后大卫他登基做王很蛮久的一段时日之后才发生的。你们有没有想到，哎，奇怪，为什么不是马上呢，立即的，而是有好像有一段的时日，然后有饥荒三年之久，后来是什么事情使到上帝就是回转，不再降罚他们？你们记得吗？大卫就去问基遍人，对不对？基遍人后来就给了什么要求？就是要刑罚扫罗的后裔啊，有没有？后来瘟疫才停止，对不对？制止，对不对？所以从这个的世界里面来看哦，你可以看到誓言的一种的严重性。好，你们不要乱发誓，不要乱起誓，不要，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啊，明白吗？如果你起誓，你发誓，你最好就去还愿。但是如果你所起的誓和发的誓是有罪的，是不对的事情，你需要去还吗？不需要，好吗？所以我们看啊，如果你们当初有立下誓言、发过誓的话，而且是犯罪的誓言的话，违背圣经的许愿的话，怎么办？啊，我们看利未记。五章四节到第六节，你们念了，利未记五章四节到第六节。
个人本人清算出来发誓，无论是出于恶意或是出于好意，他没有履历起了什么事，他一知道就有罪了。如果他在任何一件事上犯了罪，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他要为所犯的罪把赎罪金带到耶和华面前当作赎罪祭。 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绵羊羔，或山羊，祭司就为他的罪行。
所以在旧约中，如果当他们轻率发誓的时候，无论好意或恶意，没有留意的就发誓，知道了之后就有罪了。然后这个人要怎么做呢？要为自己什么赎罪？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谁为我们赎罪？耶稣啊，就在耶稣面前认罪。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也是我们的祭物啊，耶稣为我们赎罪，好吗？所以耶稣在这里总结哦，耶稣是不是教导我们不可以发誓，不可以起誓，是不是？不是哦，啊，你要你仔细的看上下文，看整本的圣经，你看到整个的方法吗？耶稣说不可发誓，首先你要看旧约有没有发誓起誓，新约有没有发誓起誓，对不对？有了之后，你就知道耶稣所说的不可发誓应该是真的，不是不可发誓，对不对？那结果你要回到上下文仔细的来看，上下文里面所指的不可发誓，耶稣是在骂他们，他们在用什么指着天、指着地、指着头、指着耶路撒冷发誓，明白吗？所以你就这样慢慢的来解释。所以整个的解经的过程是要看整本圣经，看完整本圣经之后，你再看那段经文的上下文，再把它找出来，好吗？你不可以只是单单这样哦，就是说啊，不可发誓，然后你用旧约的圣经还有新约的其他的教导啊，耶稣不是这样讲的，然后就把它遮盖掉。你还是要解释耶稣为什么这样讲的，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因为耶稣确实说不可发誓，你要还是要回到上下文好好的来解释，好好的来解经。不然哦，你这样的方式用旧约和新约的这些经文盖掉耶稣所说的那一番的话，这种系统神学的解经的方式哦，不是不可以，可以，但是以后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这里抽一些经文，那里抽一些经文，解释一段的经文，把它解释掉，而结果会产生问题的，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整个的解经不容易。你要熟悉旧约，你要熟悉新约，然后你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要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个慢慢看，慢慢看。然后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还要看四福音书，如果是福音书啊，要四本福音书的来看，然后你才可以慢慢的做一个总结，可以吗？然后最重要的是，困难的经文，你们一定要有参考书，最少要十本，有分量的。啊，但是我知道中文是蛮少的，啊，这些他们的解经家他们都有努力过，他们都有奋斗过，他们有挣扎过，所以啊，你们回去了之后，你们千万不要第一件事情不要卖书啊，啊，不要卖书，啊，或者送书，书不是拿来送的，书是留在家里用的，不是拿来看的哦。如果你把图书馆所有的书都看完的话，啊，你就是博士了。啊，所以书是拿来什么用的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博士给我这个很好的概念，他说书不是拿来看的，书是拿来用的。后来我真的就是听了他的话，我家里就放了很多的书，我的电脑打开的时候也是很多书，我电脑一打开就几万本了。啊，所以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找了，啊，我就去可以找资料，我就可以做研究。然后一段经文里面有十多种的解法，哇，不仅十多种，一起来，然后看审核，每一关都要过，啊，这个讲的蛮有道理哦，啊，我遇到最困难的经文是罗马书七章，很困难，十多种解法，哇，真的是弄到我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处理那段经文，到底那罗马书七章讲的到底是保罗说他要做的不做，不该做的要做。啊，不该做的他偏偏做，到底是他信主前还是信主后？哇，这些事情十多种解法，那结果我们身为传道人，如果要尽责的话，就应该好好的去衡量、审核，啊，不然这样有一天有一些人他们是蛮坏蛋的。我的教会的人是蛮厉害的哦，我教会的人我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开他释经书的，知道电脑现在手机都有释经书的，你知道吗？啊，下来的时候我说牧师，我觉得刚才你这样讲不对，啊， 我说不行，我们商量一下。幸好我也做足功课，你明白吗？我做足了功课。他跟我讨论的时候，我说啊，你讲的这个我也知道了。好，这个观点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不接受，为什么？然后我就把我的依据拿出来，第一、第二、第三。啊，他就哦 ，OK， 他就知道，他就知道你做足功课了。啊，所以要看以后你们牧羊的对象是什么，是谁。如果是在城市里面的话，你们会比较困难一点。如果你们在农村、在乡下的话，就会比较放松一点啊，比较放松一点。要看你们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大城市。如果你们去北京、去上海的话，哇，尤其是你们那种大学生，哇，以后你们要牧羊的全部是大学生，怎么办？他们是会看书的哦，你知道吗？哇，结果他们底下还会看英文书，哇，全部拉出来十多本，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们在这种情况下牧会的话，不要自卑哦，可以跟他一起彼此学习，不要说我是传道人，我就一定比你懂得多，啊，明白吗？你用你的生命来赢得他们，用你的生命做他们的榜样，以你的榜样来领导他们。不需要做一个的牧者，不一定需要用知识来领导人的，可以吗？明白吗？因为你们回去的时候，真的是可能等一下你刚好你牧会的那个全部是大学生哦，全部恐怖吗？他们会看书的哦，所以你们至少多多少少要知道有什么书可以看。甚至英文书你们要知道，因为现在中国改变的太过快了，迅速的在改变了，你知道吗？那结果你回去的时候啊，你们毕业的时候，他问你说什么书可以看，有什么英文书可以看，他可以做参考，你讲不出来他怎么办？他就自己去网上自己去找咯，结果他看的东西不是你要他看的，明白吗？那刚好他看到一些新派的一些的大博士的一些的书，哇，他就哇被着迷了，以后他就跟着那个路线跑，结果会造成很多问题，好吗？所以你们要懂啊，这一门课里面啊，所以其中一个的啊，你可以问张克夫牧师，张克夫牧师也是很会看书的人哦。你们不要以为张克夫牧师，我猜哦，虽然我没有问过张克夫牧师，他是很有恩赐的，但你不要以为他就是坐下来然后冥想一下就能够讲道的哦。我相信他是做足他所有的功课的，真的，明白吗？他是有好好的预备的啊。你们有这里谁是张克夫牧师的同工？啊，你可以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相信是啊。所以你们，我们做传道人一定要看书，毕业之后了继续看，不要放弃，然后每所有的事情都要好好的来研究。所以上个星期给你们的功课，那个杯到底是什么杯，自己去找。如果你懒惰的话，你可以找释经书，但是你不需要找释经书，你也可以找到答案的。你从旧约所有的那些杯拉出来，新约里面谈到的那些杯拉出来，你自己做研究，可以吗？然后你如果你要更仔细的话，你就上一次我给你们看的那个网站，那个杯的原文，你用原文来找，你点击它，凡是那个碑的那个原文的字，全部那些经文都出来，然后你一节节的看，注意那一节的经文的上下文，然后你看哦，这个碑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结果你可以做一个总结，要研究，麻烦吗？我知道很少时间，我也在今年过吗？我也在今年过。
他们说以前跟现在有一点，我们拜一到拜五都是全天上课，上到晚上九点半。
上到晚上九点半。
嗯，就是从今天开始到后来就是，因为我们有。
只有这个礼拜而已，对不对？
没有，从今天到十二月。因为我们有练师，所以说拜二、拜四的课都提到晚上。
中间有休息的吗？对不对？
吃饭吗？
还有午觉的时间吗？对。午睡的时间，好，预备讲到，辛苦哦。以后也是这样啊，以后也是这样。好，所以你们毕业之后啊，你们要告诉自己，至少还要用多最少五年的时间，然后毕业只是开始而已哦。你毕业了之后不是什么都懂了，毕业才是你开始什么不懂，懂什么不懂的。然后你用五年的时间。好好牧会的时候去好好去看书去啃书，然后一面牧会，有空的时候你去海边休息的时候也带着一本书就去看啊， 啊？啊，那不错啊，对，要休息了，就说要用利用时间。你搭公车的时候啊，就捧着一本书来看；你在等人的时候，你带着一本书来看，明白吗？好吧，除非你们都是在农村乡下里面牧会，这样我说可能就这个需要不太大了，不需要太大。但是如果你们在城市里面的话，你们真的要这样做，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先给你们一点时间，你们可以去做那个功课哦，你们还欠我这个功课，你们下个星期你们要交上来哦。好，做功课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OK， 我在这里问你们哦，你们全本圣经 OK 新约至少读过十遍呢，请举手一下。十遍新约最少十遍，只有一个啊。 OK， 旧约最少读过两遍。 OK 新约哦，你们最少要读50遍哦，50遍背不住不用紧，因为现在我们有手机啊，手机哦，你大概记得那段经文，你搜索一下那个字啊，就那段经文就出来。你说你记得这些经文有那几个的字，然后你用那个搜索工具，它就会拉那个经文就拉出来。但你们新约要熟50遍，旧约2遍、3遍、4遍，好吗？需要这样做，不然你们不会有那个的说，哎呀，到底这段经文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脑袋是空的嘛？你不懂到底圣经那里讲过这些话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守哦。好，我们祷告，主，你求你赐福我们啊，保守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同学们都有这几个月都有辛苦，都有劳苦，主你加他们力量。你加他们喜乐，在他们在学习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他们在研究你的话，在更熟悉明白你的话。当他们每一次有所发现有所学习的时候，你就给他们喜乐，你给他们力量，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保守他们的家庭。我们再一次的为秉利的父亲祷告，求主你医治，求主你使他康复。所以我们若有任何心中有任何的困难，有任何的难处，主啊，你这一切你都明了。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向你仰望，求你施恩保守我们，免我们的过犯，免我们的罪孽，赦免我们，为我们代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